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企业家吉米龙曾经说，你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你的目标，但你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你的方向。改变很难，但也很简单。难的是因为我们要从原本的习惯中脱离，离开舒适圈，进入不习惯甚至是不舒服的过程，这让人觉得很困难。简单的是因为当你真的踏上改变之路，你会发现带来的效益会让你越来越感到轻省跟简单。所以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透过挖掘和睡眠有关的内容，让我们有正确的认知，也激励我们做出好的改变。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说到，睡觉的姿势其实也跟我们的睡眠品质有关，并且也提到了睡眠中止呼吸症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检测自己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在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透过睡姿的调整改善这个问题。有许多睡觉的时候有打呼问题的人，如果以正躺的姿势睡觉，比较容易让舌根下降，阻塞气管。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改成侧睡，因为这样有助于防止舌根下降，有助于减轻改善打呼，或者更换枕头也有帮助。不过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自我审视的地方，那就是有7-8成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同时有体重过重的现象。想要获得好的睡眠品质，其中最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就是身体本身有过多的脂肪。体重过重会造成内脏跟神经系统严重受到压迫，也会造成内分泌系统混乱的情况。人类的内分泌系统负责褪黑激素、催产素跟皮质醇等等体内的激素生产。在之前的健康星球栏目里，我们也一并挖掘探索这些激素对睡眠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用皮质醇作为例子，检视一下体重过重对我们身体激素的影响。澳洲迪肯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了人们饱餐一顿之后，体重过重的人会分泌出相当高浓度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健康体重的人吃过饭之后，他们的皮质醇浓度会提高 5%， 体重过重的人、过度肥胖的人，他们的皮质醇则会剧增 51%。这些高浓度皮质醇反映在身体上就是较高的血糖、较低的胰岛素敏感性以及较高的发炎程度。这个跟睡眠密切相关的原因是，在人体所分泌的所有激素中，最会使人没有办法入睡的就是皮质醇。不管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吃东西，当人体有比较高浓度的皮质醇，正常的功能自然就会受到损害。 知道自己每一次吃东西之后会让压力激素飙高，这实在是一件需要认真以对的认知。所以，如果你想要减重，让自己有更好的睡眠品质的话，就不要过晚进食。这倒不是说太晚进食本身是有问题的，而是当体重已经是过重了，却仍旧太晚进食，这会带来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激素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你激素分泌正常，你的生活也会井然有序。那么，激素是什么？激素是让讯息可以在全身细胞之内传递的化学信差。换句话说，只要有一点资讯出错，只需要小小的沟通错误，就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结果。好像是我们在玩传话游戏，由一个人开始在下一个人的耳边传递讯息，然后再往下一个人传去。等到传到第十位的时候，讯息可能会从我等不及晚上要睡觉了，变成我等不及待会儿要跟一头羊约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睡不着在床上数羊的经历？在英文中，数羊是睡觉的同义词 counting sleep， 但真的跟一头羊约会还是很怪的说法，也不是一开始想要传达的讯息。同样的道理，你可能不想要身体去做某些事，可是当激素传递了错误有偏差的讯息，情况可能就会变得一团乱了。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不同激素的比例跟功能也会因而改变。不过这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放任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所做的决定，要不就是帮助正常的激素功能，要不就是扯其后腿。所以我们要吃有益健康的食物，做有益激素健康的运动，这也会联动带到我们的睡眠品质，因为睡眠是整体激素最重要的领航员之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对象是具有睡眠问题的人，例如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日间疲劳、失眠以及睡眠中断。其中一半的受试者采取了减重饮食，并且是在京都之下做训练，另外一半的人只有采取减重饮食。如此过了六个月之后，两组的受试者平均都减重了 6.8 公斤，并且少了 15% 的脂肪。根据研究结果，两组受试者都改善了大约 20% 的睡眠品质。腹部脂肪的减少正是睡眠品质改善的最佳指标。这项研究显示，仅仅是改变饮食习惯就有如此大的影响。体重过重对睡眠品质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是一种睡眠障碍，特征是会在睡眠期间出现呼吸暂停或者絮乱的情形。每一次呼吸暂停可以持续至少10秒到数分钟，每个小时发生5到30次，基本上就是人停止呼吸，结果会导致血压不正常、大脑功能还有其他许多的问题。在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创造的众多角色当中，很少是无中生有的人物，许多都是根据他对真实人物的细腻观察而来。但你可能不知道的地方是，狄更斯对医学很有研究，所以他会将真实的疾病、失调跟症状带入笔下的许多角色身上。比如说，在他其中的一本著作1836年出版的《皮克威克外传》里头，有一位滑稽登场、身材肥胖而且脸颊潮红的仆人乔。乔是负责服侍主人瓦尔多先生，但是他却很容易在工作的时候睡着，就算在阅兵的大型典礼上也是如此。当大家兴奋地看着士兵操演，非常激动，一旁的乔却睡着了，还睡得非常熟，好像大炮的吼声只不过是他寻常的催眠曲。而这样的情形已经屡见不鲜，除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当乔看到吃的就会精神抖擞。让我为您截录书中的一段对话。如此出奇的孩子，皮克威克先生说，他总是像这样睡吗？睡，老绅士说，他总是睡着的， 叫他做事时，他总是睡得不省人事似的，叫他的时候还在打鼾呢。皮克威克外传出版之后，过了一个世纪，一名企业主去看医生，表示自己也有类似的症状。白天的时候，他必须很努力才能够保持片刻清醒，但最终迫使他寻求医疗协助的是一场没能好好把握的赌局。当时他握有三张 A 跟两张 K， 一手几乎无敌的葫芦好牌，不幸的是他睡着了，没能好好把握住，所以几天之后他因着睡眠问题住进了波士顿的布莱根医院。这名企业主管身高150多公分，体重将近120公斤，整体轮廓非常类似皮克威克外传书中的男仆乔的形象。就医之后，医生们很快就找到问题，他的呼吸又慢又浅，这可能跟肥胖有关。他的大脑没有得到需要的氧气，使得血管内累积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会在血液中堆积，其中一些气体遇水溶解而形成了碳酸，导致血管内跟大脑底部好像石蕊试纸般的化学受体吸收的酸碱值骤降。于是这些受体只是肺部肌肉必须收缩得更快更剧烈，好迅速恢复氧气跟二氧化碳之间的平衡。然而对那位玩扑克牌的商人而言，他的肺脏无法通气，生活在近乎永久的酸中毒状态。他体内存在着化学警讯，但是化学受体到最后也不再回应，就好像是爸爸妈妈的衣袖不断被小孩拉扯，扯久了就习惯，于是忽略了这个举动了。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办法厘清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导致白天嗜睡，但是酸中毒有可能对神经活动造成普遍的麻痹作用，因此使人困倦。根据这位商人表面上与仆人乔的相似之处，布莱根医院的医师创造了皮克威克症候群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症状，这是最早指明呼吸困难会严重危害睡眠与警醒的征兆之一。皮克威克症候群，或更确切地说是肥胖换气不足症候群，在今天依然罕见，但是它引领了一个相关病症的发现。这种疾病的患者不仅呼吸吃力，甚至还会窒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第一个正式案例是名叫做艾蒂安的男子，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效力法军期间，曾经爬到树上躲避子弹跟飞弹激发的猛烈炮火。他用皮带把自己绑在树枝上，四周打着如火如荼，他突然就睡着了。等到他终于醒来的时候，只见周围一片死寂，他不知道自己人在哪儿，从树上爬下来，结果被德军逮个正着。最后在1960年代马赛的睡眠诊所里，医师发现虽然这个男人睡觉的时候横膈膜跟肺部肌肉持续收缩，但是嘴巴经常有大约30秒的时间完全没有呼吸，之后会突然喘气，然后又恢复呼吸，回到更深沉的睡眠状态。这些阻塞性窒息事件扰乱了他的睡眠周期。神经学家亨利·加斯托跟医学界的同事们记录了这个案例，病患的夜间睡眠大幅减少，导致白天频繁出现没有办法抑制的睡意。在这之后又过了10年，医学界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70年代中期，将睡眠呼吸终止带入医学范畴的重责大任落到了另外一位睡眠专家，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提安·桂勒米诺。他还发明了量化症状严重性的方法，也就是简称 AHI 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这个名称尽管听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实意思就是一个小时内暂停呼吸的次数。就成人而言，每个小时呼吸终止在5次以下算是正常，5到14次算轻微睡眠呼吸终止，15到29次则是中度睡眠呼吸终止，30次以上就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了。顺带一提， 桂勒米诺后来拿到一笔小额补助，并且大幅削减自己的薪水，召集实习生跟学生的协助，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的睡眠诊所。从1970年中到1971年中的12个月里，桂勒米诺观察了大约有450位的病患，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睡眠问题，包含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早在19世纪狄更斯的小说里就有这样症状的记载，但是为什么直到20世纪超过100年之后才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带来的严重性呢？有几个可能的因素。首先，大家不认为睡眠与许多相关的疾病会严重到需要特别就医，即便到了现在还是如此。实际上，很可能过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症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在过去比较罕见。如今由于我们社会的肥胖人口增加，这种疾病广泛流行了。另外，病患通常不会发现关键的病理呼吸中止，因为这发生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大多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也不知道自己会在睡眠期间局部醒来，假如他们真的醒来，也只会持续一两秒的时间而已。睡眠周期频繁中断，这意味着患有呼吸中止症的人即便能够进入更深沉平静的睡眠阶段，机会也是少之又少，而这会对心血管造成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这让我们再进一步挖掘，肺脏如果以最佳的状态运作，就能够促进气体交换，也就是将空气中的氧气送入血管，同时排出血管中的二氧化碳。负责气体交换的部位是名为肺泡的小气囊，以及围绕肺泡的毛细血管网络。人类的肺脏一般含有5亿个肺泡，如果将它们全部摊开，总面积相当于200平方公尺。毛细血管散布在肺脏的大部分区域，让肺脏有充分机会吸入氧气跟排出二氧化碳。如果气体交换的区域缩小，会对心脏跟血管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个情况的发生方式有许多种，其中缺氧性肺血管收缩相当微妙。如果氧气没有办法供应到肺脏的部分区域，通往这个区域的毛细血管便会收缩，重新安排血管的路线，让它通往比较有机会获得氧气的区域。这就好比关掉没有使用的房间暖气，让热气送往房子的其他空间，这是让家里变得温暖最有效率的方式。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不顺，吸入的氧气量会不足，血管也会收缩到迫使血液逆流的程度。在中央暖气系统的比喻里，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就好比让供热锅炉的泵补全力运转，但是关闭所有的暖气。这么一来，暖气系统的压力就会飙升，导致泵补烧坏或者是管线爆炸。当然，中央暖气系统会装设泄压阀，好避免这种居家意外，但是我们人体的循环系统并没有这种装置。正因为如此，撇除一些特殊的情况，当我们回头看睡眠这件事，就会发现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一面诚实的镜子，反映出我们平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如何安排生活的节奏，以及我们是否愿意为自己的身体负起照顾管理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对身体的轻忽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习以为常。我们习惯熬夜，习惯用食物舒压，习惯把疲累视为努力的证明，但是却不知道要休息，甚至觉得反正撑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身体不会用语言来提醒我们，它只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睡不着，睡不好，白天昏沉，夜里喘不过气。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或者许多看起来小小的事情，烈行的日常，却都会累积成为大事。这让精灵想到一句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睡眠或许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小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之一了。 他不像成就、名声、财富那样耀眼，但他每天都在默默检验我们如何面对每一天的小事情。人体激素的失衡往往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而是长期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往往是跟我们的体重、饮食习惯紧密相连。这些身体的警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生命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而福音带来的正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位。基督信仰也不只是关乎灵魂得救，也是宣告整个人包括身体神都看重。也许你会说，可是我已经这个样子生活很久了。没错，很多的问题正是因为很久了才会变得如此普遍，如此被正常化。可是当你一直重复在做错误的事情，不代表有一天它就会因为你的重复而变得正确。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愿意正视我们内里的问题，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毫不在意，所以我也跟着一起不要在意，没有关系，但这不过是暂时的，终有一天我们都要因此付上代价，而有些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那就是罪的代价。感谢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重要性。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真神，他可以赦免罪而不被罪污染，他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大好的消息。这表示我们付不起但一定得要付的代价，却有一位真神愿意替我们承担，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仰望恩典》。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能报答。 家。每当我提起你时，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仰望恩典。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症状，以及其中最大相关的原因为什么是跟体重过重有关，或者反过来说，体重过重的人往往容易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症状。因为睡眠呼吸不顺会危害心血管，这跟高血压、心脏不规则跳动以及心室肥大密切相关，很难想象其中不具有因果关系。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威斯康星睡眠世代研究对此提出了相当可信的证据，在1988年发表的研究资料试图理解睡眠障碍性呼吸的病因跟后果。如果不考虑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以及是否抽烟等等明显的混杂变数，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越高，发生冠状动脉心脏病或心脏衰竭的几率就越大。研究中患有严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死亡率比起不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高出许多倍。所以减少体重，让自己处在健康的重量，就可以减少我们喉咙周围的脂肪，让气管更容易维持通畅。只要有更好的呼吸，也会连带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形成良性的循环，让减重更加容易。不用担心是否还来不来得及改善，当你听到这儿，从今天就开始改变，那么就绝对比仍旧维持旧有的状态来得更好。我们生命也是，不用担心你过去失去了多少的机会，只要现在赶快回转，顺服神的话语，那么就比一直拒绝下去的人还要来得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我们心之导航节目的尾声了，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7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我要顺服。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